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中共对老年法轮功学员迫害宗述，遭5年冤狱迫害，黑龙江田成军喊冤离世，传播真相，湖北裘运凤被网判3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获知，2021年有58名年龄超过65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的迫害下喊冤离世，其中12人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离世，郭宝军、孙凤仙、魏明霞三人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仲淑娟、吕冠如、苏云霞、李振东、刘希勇、丁桂英、潘英顺、龚丕启八人在监狱被迫害致死，卢秀丽在福利院被迫害致死，还有278名老年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27人被抄家抢劫，142人被扣发养老金，55人被暴力裁协，631名65岁以上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其中65至70岁90人，70至80岁307人，80至90岁219人，90岁以上15人，13位老人被迫离家出走，漂泊他乡。迫害分布于中国大陆的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21年，中共法庭警察敲诈勒索老年法轮功学员205万6547元，其中法庭罚金118万零600元，警察敲诈勒索87万5947元。中国自古有神州之美誉，在上下5000年的文明乘船中积淀了诸多传统美德。尊老敬老就是遵守道德，体现人善良本性的基本表现，更是一个社会繁荣昌盛的道德基石。然而，中共宣扬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彻底颠覆了中华传统的道德伦理生命观，以战天斗地整人为乐，通过一次次的政治运动，摧毁了中国珍贵的传统文化和道德理念。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宝清县法轮功学员田成军先生屡次遭到中共当局绑架、强制洗脑、酷刑折磨，多年来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北京奥运会前，田成军被绑架，冤判5年。田成军于2021年2月27号喊冤离世，年仅53岁。2008年6月份，双鸭山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和宝清县610公安局国保大队以北京奥运和火炬传递为借口，到居住在宝清县的多名法轮功学员家非法抄家，抢走他们的大法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并将田成军等9名法轮功学员绑架至宝清县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同年8月，宝清县检察院对田成军发出逮捕证，一星期后又发出起诉书。11月18号，田成军被宝清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5年。2009年5月，田成军被从宝清县看守所转移关押到佳木斯市连江口监狱，期间遭强制劳动等迫害。2013年6月，田成军5年冤狱期满，本应释放回家，监狱在不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田成军劫持到异地继续非法关押，之后田成军就下落不明，杳无音讯。多年后，当田成军出现在亲友面前时，他的身体极度虚弱，而且不愿见人，时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门窗紧闭，不敢外出，常常食不果腹。这期间，当地610人员一直不间断地对他进行骚扰和监控。后来田成军去了自己姐姐家，不久传来田成军心肌梗塞离世的消息。田成军是在当局的高压恐惧迫害中喊冤离世的。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荆州市法轮功学员裘运凤女士因为传播法轮功真相，2021年4月被湖北省宜昌当阳市公安局草埠湖派出所警察绑架。同年12月28号，裘运凤被当阳市法院网判3年，勒索罚金1万元。裘运凤今年63岁， 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20多年的迫害中，裘运凤多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关押。2002年8月，裘运凤去北京和平请愿，说明法轮功的真相，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绑架到北京朝阳派出所，几个警察用电棍把他电得浑身青紫，右手腕关节被扭得骨头都凸了出来，之后又被劫持到北京崇文看守所迫害。2008年8月，裘运凤在深圳市龙华镇给民众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光碟，被派出所警察绑架，被劫持到深圳市看守所关押迫害141天，之后又劫往广州三水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30天，直到她血压高达220才被放出。2021年4月15号，裘运凤与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在马山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当阳市公安局草埠湖派出所警察绑架。10月12号，裘运凤被当阳市法院非法庭审，后被枉判3年，勒索罚金10000元。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体悟大法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9日。我是一名教师，2014年底重新走回大法修炼。那时孙子4个多月大，白天孙子睡觉了，我就看书学法，晚上儿子儿媳回来，忙完后我就练功。因为孩子小，我一个人带，有时候会耽误我学法，所以学法的时间也不能保证。后来我就想，要能把大法背下来多好，那样我在哄孩子睡觉的时候，我就可以背法给他听，这样法也学了，孩子也带了，两不误。有了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下决心背法了。背法的过程很辛苦，转法轮这本宝书我是背下来了，可是期间的过程却是个辛苦又费时的过程，没有一定的毅力是不能达到目标的。转法轮有9讲，每一讲内容都很多，就是照书不停地念，每一讲内容也得念1个半小时左右才能念完，而且每天又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背起来就觉得很辛苦，很费时，很困难。虽然每一讲内容当时背得很熟，可是等9讲循环一遍得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所以这样下来就总是背前面的往后面的，背后面的往前面的，总是这样周而复始的忘，周而复始的背。即使这样，我也是不气馁，不妥协，不懈怠，每天坚持背，能背多少背多少，忘了再背，背了又忘，反复背，大声背，走路背，睡觉背，吃饭背，干活背，坐车背，不停地背，有空就背，抓紧一切时间背。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后，发现居然都被会了。另外，除了背会转法轮之外，我还背会了十几篇精进要旨的经文，背会了五本红银，当时都背得很熟。每背会一讲大法，或背会一本红银，或一篇精进要旨中的法，我的内心都感到无比的幸福，觉得又能同化一些法了。由于我常在家里大声地背红银中的苦其心志这首法，三岁的孙子听的时间长了，也背会了苦其心志这首法。后来我有意地给孙子教背五本红银中的部分法，到他四岁多时就能背会五本红银中的五十多首诗词了。背法极大地增强了我练功的毅力，从只能翘着膝盖练三分钟，到能双盘一个多小时，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期间确实体现了毅力，也认识到只有通过修大法、学大法、背大法，在大法威力的作用下，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是师父把那些不好的物质给我消去了，我的腿才能达到这样的成效。如今我这个曾经走路不利索、膝盖不能下蹲的硬腿人，居然能双盘打坐一个多小时，腿还不怎么疼，真是神了。现在我走路生风，蹲起自如，精力充沛，浑身舒服，之前的那些困扰我的各种病症也烟消云散了，切实地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真心觉得修大法真好，在我的层次中体悟到了大法的威力、大法的神圣、大法的美好。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继续坚持多学法、多背法、多弘法，以法为师，时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用法来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明示，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在修炼的路上，保持正念正行，用更理性、更纯净、更慈悲、更祥和的心态，多向世人讲清真相，多救度众生，圆满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责任，争取跟随伟大的师尊走向神。感谢师尊，感谢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教我做个智慧、诚实、善良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日。我身为一名曾经多次聆听师父传法教功的老弟子，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幕幕经历过的酸甜苦辣，能够走到今天，全靠大法的教诲与师父的慈悲保护。每每想起师父为我们的巨大付出，我不由得泪流满面。在迫害的开始，我摔过大跟头，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次又一次安排同修叫醒我，给我送来了大法与真相，唤醒我的佛性，让我重新走回大法中修炼，处事正法，兑现我的史前大愿，跟随师父回家。要写的故事很多，因为个人的心性与修炼的层次有限，不能完美表达出师父的慈悲与我个人的感恩。一、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在多年的修炼过程中，我由一个对电脑与现代办公用品一窍不通的人，成为一个能熟练使用电脑，并且能进行简单打印机维修的技术能手，既能方便我自己，也能方便亲朋好友与同修的技术能人，每一步都贯穿着大法的超常。每当我遇到搞不懂的问题， 我在学法后或练功中，灵感就打到我的大脑中，遇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比如我原来只是依靠同修或常人帮助我装电脑系统，在使用中遇到问题后，就得等着同修的到来或找常人去问，需要很长的时间。后来我就想，我有师父，我修的不是超常的宇宙大法吗？大法本身就是超常的科学，怎么能总是依赖与麻烦别人呢？为什么自己就不付出时间努力去学呢？我就开始看明慧网上发表的同修的文章，了解同修们是怎样走出被技术困扰的过程。受明慧文章的启发，我也注册了天地行网站，成为一名会员。我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一边学教程，一边在我的电脑上实践。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就发帖，隔天就有会员解答我的问题。在我基本能如意上天地行学习的时候，奇迹也就出现了。我刚刚发过去的帖子，过不了多长时间，就有热心的会员或者版主给我回复，就像面对面在教学一样。这样我慢慢的日积月累，我不但能如意安装电脑系统，还能做 WTG， 给同修或常人朋友带来方便，朋友也能通过网络安全的了解大量的大法真相，从而生命真正的得到救度。二，突破观念，师父保护我走过艰难时期。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不但有了超常的智慧，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在生活中换了几次行业，这在常人眼中是很难的。常人都说人过四十不学艺，我已经五十多岁的人了，还能如意的学会手艺。而且人都知道换一个行业就得从头学起，但我没有被困难吓住，我就凭着从大法中得到的智慧，与大法弟子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虚心的学，诚实的做。就像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的，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就听师父的话，不怕吃苦，乐观对待每一天，很快就能掌握一门技术的要领，甚至成为一名能手，给我在工作与生活上带来很多的方便。在我遇到生活困难的那些年，我没有因此而气馁，凭着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我走出了自己的路。我没有依靠同修或家人养着，我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我就想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一份工作，师父看我有不依靠别人的这种想法，就安排我认识一个明真相的常人朋友，教会了我一门实心的技术，我的生活来源一下就改善了。刚刚开始，我每天只能挣100多元的苦工钱，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终于有一个既能练手艺又能赚到一定生活费的工作，我就努力的去做，不怕吃苦，终于练就了一手专业技术，一下改变了我的现状，一天付出同样的劳动，可以拿到几倍苦工钱的收入，而且还能节省很多时间，由我自己支配时间用来学法，同时在工作过程中有很多善良的老板或打工者，我与他们互动过程中，智慧地讲给他们大法真相，劝他们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从此生命能够得救。我在这个过程中助施正法，救度这个行业的众生。我也真正地体会到师父时时就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保护着弟子，使我闯过一个个关难。那几年，我基本都是独自一人居住，身边没有亲人与熟人。我也曾经遇到过病魔对我的干扰，有一次我突然连拉带吐，吐出来的都是黑水，表面看是吃了过期的食品，可同时师父将计就计，给我净化了身体，从而使我心性得到提高。那个过程身体没有感到有病或难受的状态，只是很恶心。我凭着信师信法，坚持长时间发正念，从心底深处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让我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念这九字真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正邪较量，症状就消失了。我知道这是师父为我承受了，第二天我就能照常上班。有一次，我一人独自在一个工地干活，在走人字梯时，因为地面不平整，梯子四角没有撑开， 2米多高的梯子一下就要倒下，当时我还在梯子的最上面，手也没有地方去抓，在这危急的时刻我心里一惊，但立刻又镇定下来，心里求师父救我。我顺势向墙面方向扑去，梯子带着我靠到墙上，顺着墙滑下去了，身体没有受到多大损伤，只是脚脖子有点疼痛。我休息了2天，身体一切都恢复正常。我知道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师父保护，后果是不可想象的。三，在与同修的摩擦中提高。还有与同修之间发生的摩擦，在心性上的过关，这个比在身体上的承受就更难。我本来就不容易，因为当地同修被绑架，涉及到我的安全。 A 同修帮我找到了一个房子，他们最后不知什么原因，一天晚上他和另一位同修 B 突然到我这里，让我另找房子，因为他们是最清楚我当时的处境的。我费了很大劲刚刚收拾好房子，没有多长时间就让我又搬家，我一下大脑一片空白，这可怎么办？但我当时心里很坦然，就一口答应同修，我说我能找到合适的房子。第二天我就带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那个房子，我自己买的东西基本没有要，房租他们也没有给我，我就到另外的地方去了。到那里我通过静心学法找自己的原因，这是什么心还没有放下促成这种情况。虽然当时很坦然，但后来想起这件事对我的伤害，心里还是翻江倒海，对这两个同修的所作所为从心底里开始理解不了。这时就想起了师父在《红营苦其心志》中说，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其将，看其如何活，吃得世上苦，出世是佛陀。通过学法向内找，我就明白了，修炼的路上没有一件偶然的事，都是有原因的。B 同修他们把我撵出来后，他自己住到那个房子去了， A 同修办理的合同直到几年以后退房也没有变。那时我心里不想再见他们俩，心里那个怨气老是上下翻腾。我在仔细思考跳出这件事的本身来看这个问题，还是我做事没有考虑 A 同修的安全，只顾自己，是畏私的心，同时还有怨恨心、妒忌之心。我应该听师父的话，要包容他们，这是他们帮我提高心性呢，这不是大好事吗？心里那个怨气一下子就没有了，我们之间那个间隔也消除了。在他住进去的过程中，他房子又需要安装空调等等，添置了一些家具，他又叫我给他帮忙收拾。我那时虽然工作很忙，照样抽出时间给他去做，没有一点怨言。后来他又觉得房租有点贵，要我和他同租这个房子，为了不产生不必要的矛盾，我谢绝了。有一位同修是在邪恶的黑窝中被迫害多年，回来后没有工作，自己没有收入，而且因为在黑窝中受那种环境的影响，很多习惯与正常社会生活习惯不符，党文化比较明显，说话后面带着负面的思维，遇到不符合他心意的事，老是拉着脸，眼中带着那种抵触的目光。我心想，这不是真正的他自己，他是一个本质很善良、有修养的人。一次，我带他到我承包的工地去干活，让他能够自己挣到一些钱，维持生活。他有时觉得活太累了，产生抵触情绪。我让他这样干，他就是不按照我说的去做。因为我经常干这种工作，有这方面的经验，不这样慢慢去干，带来的后果会给后期造成很大的麻烦，得付出很大的劳动量才能达标，只能这样慢慢一点点的去干。我当时没有太多想他的承受能力，我犯了一个错误，说话的口气不和善，伤害了他。当时只有我在主持这个很专业的项目，他就开始不配合我了，溜到一边去了。我一个人干起来很累，到中午他也不和我一块去吃饭了，我给他买回来饭他也不吃，跟我赌气，我也只好换另外一个人配合我工作，给他另外一个工作去干，他就一直给我拉着脸， 第二天中午还是不吃饭，我也没有理他，只管干活。在干活的过程中，我就在心里找自己，这是我哪里不对劲了，和大法拧劲了。我找到了，我在工作中也应该用平和的语气对人家说话，不能常常用命令的口气，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当我一开始向内找时，他也改变了，主动给另一个人说他愿意配合我，重新跟着我完成了这个项目，他也得到了很可观的劳动报酬。四，在工作中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在一次工程项目中，工地上运来了一批原料，我们第一天上手，工地上甲方老总派了一名工人配合我们工作，因为原料的包装太大，而且需要从这几百公斤的大桶中倒出来才能使用，老总就买了几样工具。听小工说，当时把老总买来的电动工具都用得冒烟了，还没有把原料抽出来，老板就犯愁了。到下午下班后，我就给我们的老板建议，我说我有办法，我说你给甲方老总打电话问问，他们的这个包装还用不用了，如果不用了，我给他想个办法，既省力又好用。结果老总说包装不要了，你们尽管按照你们的办法去做。第二天我带上我的电动工具，十几分钟就从大铁桶的中间开了一个方孔，当时配备的工人用人工去开桶很是费劲，而且也需要倒腾几次，加进锡料用工具搅拌一下，就能使用工作机器自动将原料使用了，干净省事，可以减少一个工人一天的劳动量，也节省了工费。按照原来的那种办法，费时费力，而且这种又累又脏的活，工人只要干上一天就不愿意干了。老板知道我是大法弟子，就高兴地说，哥，你真聪明。我说，这是大法给我的智慧。他们都会心地笑着说，对，应该感谢大法。在工作中，我们老板常常把工地的工作全托付给我，我就凭着自己的工作经验，尽心尽力地给他安排，使工地工程能顺利地进行。我也身体力行地不怕苦不怕累，兢兢业业地默默地完成他交给我的工作。因为他工作比较忙，有一天下午匆匆赶到外地去了，我就领着小工把工地的工作干完，将下一场工地需要的工具转运过去，安排好第二天的事情，安全顺利地进行了下一个工地的工作。而且我利用业余时间把工地的工具设备全部整理安置适当的位置放好，他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老板常常在结账的时候，除了付给我本分的工资外，总是多给我几百上千元钱，表达对我的感谢，每次我都谢绝了。有时因为他给钱给不到我手，就偷偷塞进我的口袋，我发现后就给他放回去。他对我说，哥，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宁愿把钱放在你那里，都不愿给我媳妇，你是我最放心的人。修炼大法的路上故事很多，这里写出几件小事，与大家共享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法轮大法给我身心带来的美好变化。修炼法轮大法真幸福，它能使人快乐向上，能使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发生质的改变，成为一个善良、诚实的好人，对家庭、社会有益的好人，从而达到返本归真、走向圆满的人。有不足之处，恳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跟上正法进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6日。 我们家初次接触大法，是我大哥在外地给我父母寄来的一封信。那是1995年。他在信里说，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介绍一种特别好的功法，叫做法轮功。在信上还写上了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的一句法。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舟。我们全家都走进了大法修炼。修炼前，我身体状况很不好，严重的头疼病，腰椎间盘突出，走路没有力气，胃口也不好，脸色蜡黄，精神萎靡不振，不知道身体健康是什么感觉。修炼大法后，身体逐步的恢复了健康，20多年没吃一粒药。刚得法没多久，每天下班后最高兴的事就是看转法轮。现在还记得当时自己的激动心情，明明白白我的心，我一颗修炼的心，我一定要跟着师父修炼，一修到底，直至圆满。有一次比较典型的我心性观，有一天早晨，家门口来了一个要饭的，本来想要把家里剩的凉馒头给他，转念一想，师父教导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正好刚炒了鸡蛋，做了香喷喷的米饭，于是用家里的碗筷盛了鸡蛋盖饭给了他。要饭的吃完饭归还碗筷。这时，我丈夫从屋里冲出来，夺过碗筷，一下子摔在我的脚边，并歇斯底里地大声吼叫：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他要是坏人，吃饱了好去干坏事呀。你知道他有没有病呀？当时我清醒地认识到是来考验我的，但还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得心里突突直跳。但我没有怨恨，收拾了碎碗，领着孩子出门了。等我们回来时，我丈夫坐在我身边，拍着我的肩膀，笑嘻嘻地说：傻样吧。真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业力落到谁那儿，谁难受，保证是这样的。等我心性提高上来，业力也消掉了，他也好了。就这样，向内找，不断修自己。慈悲的师父经常鼓励弟子。有一天早晨，突然感到有人在我头顶拍了一下，一股热流通遍全身，从脑袋里传出“功能，功能”，从左耳穿过右耳。这时又传来师父的声音：“心想事成，消业大，长功快。”同时伴有悦耳的动功音乐。当时我又惊又喜，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为弟子所做的一切，弟子唯有精进以报师恩。有一次集体练静功，我闭着眼睛看到了一轮大月亮。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的人就讲，我看到太阳了，我看到月亮了。其实你没有看到太阳，也没有看到月亮，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这条通道。等我睁开眼睛，大月亮也不见了。邪恶的迫害刚发生时，我就拿了100元钱到复印社复印了真相传单。复印社的人看到内容不敢复印。我说，请你们放心，我只会保护你们，不会有事的。当时邪恶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我丈夫问我，你是怎么想的？我坚定地告诉他说，我就是信。他说，那你就在家里练吧。后来邪恶用影响我女儿上大学来威胁我。我说，那我们就离婚吧。后来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孩子还考上了硕士学位。后来我和同修又一起去了北京上访，没有让说一句话就把我们抓起来非法劳教3年。劳教所对我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 当时有很多协务人员天天来转化。我心里对师父说，我回家一定好好学法，从法上悟，谁的话我也不听。在劳教所待了6个月，以保外就医的形式回到了家中。回家后，慈悲的师父又给我灌顶，啪啪两下，顿时感觉一股强大的热流从头到脚通透全身，比以前的感觉要强烈得多。我知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呢，顿时泪水夺眶而出。在梦中，我被围困在海水里，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但还是奋力往外游，游到岸边盘腿结印，瞬间感觉自己像火箭一样，身体迅速变大变高。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弟子跟上正法进程。保外就医回来不长时间，劳教所打电话让我去开会，我坚决拒绝。后来听说有的同修去了就没回来，继续被关押迫害。又有一次，片警通知让我去居委会，我没去。他们让我丈夫去，我丈夫说上班没时间。我不想让他们干扰丈夫，我自己的事自己面对。今天我就是不怕他们。我边发正念边去了居委会。到了那里，看到了好多人，有居委会的，专管迫害法轮功的，街道书记，还有几个协务者。我感觉自己问心无愧，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坐下后，协务的人开始讲，我开始发正念。后来，在我的正念下，协务者开始结巴，这时片警让我讲，我就讲我是如何做一个好人的。片警让我跟法轮功决裂，我说真善忍有什么不好？他说真善忍好是好，但是放在你们那里就不好。说完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地笑了。我知道邪恶已经被我解体了，他们也无话可说了。这时片警接电话要走，让书记继续说，书记说我也走，这场考验就这样结束了。居委会经常在大街小巷悬挂污蔑大法的内容，我和同修们克服怕心，还有监控，把铁质宣传板清理了。等我晚上回来，又挂了好几个，在活动室门口、门岗还有监控旁，这些地方有很多人走动。该怎么办呢？我想一定要理智智慧地去做。下午下起了大雨，可没等我准备好，雨就停了。我在心里求师父再下一场雨，果然不一会儿大雨滂沱，我立即拿上雨伞赶快下楼，用雨伞做掩护，拿着螺丝刀把邪恶的牌子全部清理了，不能让邪恶毒害众生。为了讲清真相，我家里也开出了一朵小花。刚开始，我对这些电子产品一窍不通，到后来做九屏光盘、九屏书、神韵光盘等。有一段时间，我的腿肿得像个大棒槌，不能弯曲，但是救度众生的事情一点都没有耽误。再说一件大家齐心协力、互相配合的事。我和同修大姐配合多年，包括很多项目，大姐在讲真相、救众生方面也做得很好。她和老伴多少年如一日，不管是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或是节假日，每天都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救度众生。有一次给我们早市卖菜的讲真相，我给她送台历，讲真相，劝三退。他要台历，但不敢三退，我就每年坚持给他送台历。他不在，我就让他儿子烧给他。去年，我又问他，台历看了吗？他说看了。 我说给你起个化名，叫做福平，帮你三退，祝你幸福平安。他爽快地答应了。这时我悟到，大法弟子要有慈悲之心，坚持不懈的努力，为众生着想，就一定能越做越好。还有一次很大的病业关，那时刚买了新房子，搬进新家不久，有一天胃部有点疼，喝了口水后，顿时感觉肚子里充满了气，胀得鼓鼓的，疼得我冒了一身冷汗，脸色煞白，躺着不行，坐着不行，站着不行，没有一刻不疼的。就这样疼了四天四夜，滴水未进，更不能吃饭。四天后不那么疼了，但也不能吃饭。就这样，40多天的时间没有吃饭，瘦得皮包骨头。母亲来家看到我的样子，哭着说，我姑娘这么没福气，刚搬到新家，没等享福，人就要没了。我说，妈，你别哭，我不会有事的。我妈说，你这次要是好了，我就相信大法。我说，好。我拿起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的法。天塌下来，修炼人的正念都不动。凭借着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闯过了这一关。有一天，我没有告诉我妈就回家了，她又惊又喜。我说，我好了，你该信大法了吧？她说，我信了。每年法会，我都想把自己20多年的得法修炼体会写出来，但总觉得自己没修好，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今年，在同修的鼓励下，决定写出来。我想，这也是自己提高的一个过程。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墨西哥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感染中共病毒，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作者墨西哥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尊敬的同修们好，我今年59岁，我是2007年得法的。那年我儿时的玩伴把法轮大法介绍给我，并且给了我一本转法轮。我开始读书，还到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但断断续续代修不修多年。由于没有实修，尤其是对大法缺乏尊敬，在不知不觉中我陷入人生中最艰难的逆境，濒临死亡的边缘。第一部分，一次意外几乎丧命，师父保护了我。2020年1月，我出了意外，从2米高的梯子上摔下来。我的头撞得很厉害，处于半昏迷状态，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我甚至丧失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我感到迷茫和焦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在哪里，以及是怎样到达那里的。我的妻子非常惊慌，立即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们看了我的情况，并做了核磁共振检查，但他们也一头雾水。接下来几个月，只剩下疼痛如影随形。那一碰撞是如此强烈，完全可以打碎我的头，取走我的生命。我悟到那是对我的棒喝，同时我也悟到是师父保护了我。第二部分，偏离修炼，迷失方向，坠入深渊。
2020年3月，中共病毒开始在墨西哥蔓延。那时我每天学法练功，一切正常。那时由于疫情影响，练功点关闭，有些同修开始在社交网络上放演示功法的视频弘法。一位同修请我帮他做一些电脑设置，因为他不懂这些技术，我同意帮忙，但很快就停止了。我经常表现出自私、懒惰和冷漠，我又开始远离大法，不再学法和练功，回到常人的状态。2020年9月上旬，我开始感到不适，我以为很快就会好起来，然而恰恰相反，两周后我感觉很不舒服，处于严重的状态，于是我拨打了急救电话911，被救护车送到医院。第三部分，噩梦，感染中共病毒。医生给我做了 CT 扫描，结果显示我的肺部严重受损，严重的炎症使我无法呼吸，即使有氧气供应也是如此。医生告诉我，为了避免风险，最好的办法是给我插管，从而避免虚脱而导致死亡。他们给了我一些授权文件来签署，接受插管程序，但我没有同意。他们让我考虑一下，他们会再来的，否则他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他们每天都在催促我在文件上签字，我感觉非常糟糕，我觉得快死了。在病房中，我亲眼目睹病人的死去，我看到了一位患者在插管后两天内死去，另一个不想插管的快憋死了。我看到医生将尸体包在袋子里，我觉得我就像在一间无法摆脱的监狱里。我觉得自己快死了，在那些日子里，医生不断施压，让我签署插管授权书，我感受到黑暗日子的来临，我感觉非常糟糕。我看到在一场风暴下的一片非常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我身处其中的黑暗，我觉得自己溺水了，不断下沉。这时我请求师父帮助我，同时我以极大的力量和信念重复着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过，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从心底忏悔，祈求师父的原谅，祈求师父给予我一次新的机会。发正念的时候，前五分钟我集中精力清理身体，特别是肺的部位，我重复念着灭，将所有的那些病毒细菌全部清除。师父在经文理性中告诉我们，其实瘟疫本身就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业力大了而来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还说，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自己哪里不好，希望给机会改过，这才是办法，这才是灵丹妙药。第四部分，师父和大法救了我。在医院第三天，家人好几天没有见到我了，除了一些医疗报告，对我的现状一无所知，于是给我送来一部手机和他们联系。我说话很困难，但是告诉他们医生想让我签署一份给我插管的授权书，家人让我不要同意，家人的这种态度也很有帮助，这种支持虽然来自远方，但大大鼓励了我。儿子在电话里跟我说，我要把你的大法书给你，带去医院时，主治医生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病人想要一本书。他打开书后审查，并授权把书、一副眼镜和其他东西带给我。第二天，他们给了我一个装着大法书的袋子，一位护士把袋子递给我，我拿到袋子时很高兴，我抱着转法轮，感觉他就像是一位救生员，让漂浮在可怕的黑暗汹涌的大海中的我，从那一刻起平静了下来。医生让我必须尽可能长时间脸部朝下，这种姿势对减轻肺部炎症，对促进呼吸有很大帮助。于是保持着这样一个难受的姿势，我开始学转法轮。我想办法用儿子寄来的绞刑枕头把自己安顿下来，只要身体还可以承受，我就打开书学法。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是第一次读这本书，我认为那是一次非常与众不同的体验。一天，三名医生两男一女给我会诊，年轻的医生再次向我施压，要求我签署插管授权书， 以防止呼吸衰竭、心脏病发作或中风。另一位医生说，你看他连呼吸都喘不过气来，眼睁睁地看着肚子上上下下，都快要窒息了。与此同时，第三位医生打开纸笔让我签字。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签字，因为我会好的。年轻的医生回答说，这个病没有办法治愈。我问他，那些出院的人怎么说？他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康复了。我说，我也会康复的。他们没有再跟我说什么，也没有再坚持，其后转身离开。第五部分，神迹展现。这天早上吃过早饭，我又趴下来翻开转法轮，继续前一天的学习。我戴上眼镜，开始寻找那一段内容。我很惊讶，每一行字看起来都很模糊，我完全无法看明白写的内容。但是突然之间，在一片模糊中，有一行字看起来非常清晰，尽管这行字的上面和下面一行仍然是模糊的。其后，我看到那行字清晰而准确的内容。我已经从根本上治愈了你的疾病。我当时非常震撼，无限的感恩师父。后来，我想再读一遍那行字，却没法在书中找到。更让我惊讶的是，原来书中竟然不存在这句话。第六部分，读转法轮和练功，我渐渐康复。当我可以一点一点挪动身体，还未能站起来，我就开始坐在床沿练法轮大法的第一套功法。就这样，我尽力一点一点地练，直到几天后我才能站起来练完一套功法。在那段神奇经历的三天后，也就是在医院住了两个多星期后，一位医生告诉我，你成功了，你已经没有病毒了，我要去医院做你的出院准备，下一周你大约就可以回家。入院18天后，我出院了。一位用轮椅把我送出医院的护理人员在电梯里告诉我说，我刚刚送走了一个没能挺过去的病人，而你战胜了这病魔，我认为功不在我，在师父。我当时身体仍然非常虚弱，行动不便，我继续吸氧两个月。期间我继续学法，在能够上街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练功点练功。那一刻，我放下了住院期间一直压在心头的所有情绪，在那之后，我感到极大的解脱，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对师父怀着无限的感恩之情，想起来都会泪流满面。这次修炼经历给我的教训是，修炼路上一定要敬师敬法，正念正行。如有不当，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无限慈悲，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 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无量众生中的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